以弗所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不是我来讲道，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讲员，好不好？
好，
感谢主啊！今天是我们的嘉宾讲员是张友忠牧师，他是来自新加坡，他是新加坡长老教会的恩泽堂的主任牧师，也是新加坡长老大会的会证啊，这是我们的 moderator 的仪式哈。我们感谢主带领他们，还有张师母，还有张小姐，张行之姊妹啊，也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们。昨天张牧师已经在我们的布道会当中来服侍主，带领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归向主。不单止他在讲台上讲道，他讲台完了以后，他下来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带领一些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我们为着他的忠心的服侍，蛮有果效的服侍，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我们的主的带领和平安的保守。今天张牧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们首先也要谢谢我们的这边的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福音机构，就是突破算到这个生命转化中心的李冰来牧师，接着他的介绍，就把张牧师介绍给我们，也是我们做他们李牧师的便车，因为他们就把他请过来，那这我们就也请他过来我们这边教堂里头讲道来服侍主，所以我们也谢谢李冰来牧师，他在当中来帮助我们。今天张牧师帮我们讲道的时候，但愿神的话语也借着张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也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这里今天是母亲节，这里谁是做母亲的？几个手啊？好不好，你跟你旁边做母亲的说，恭贺你母亲节快乐，好吗？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母亲很关注的课题，就是教育子女，教导子女。圣经中给我们看到，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在上帝创造的万物当中，上帝创造完了以后，他发现有一样东西他做的不是太好，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上帝有一样东西他觉得他做的不是很好，是什么东西啊？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啊，这是他自己讲啊，不是我讲啊。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上帝创造了人以后，他觉得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就为我们创造了配偶。上帝要我们建立家庭，他觉得这才是美好的，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那个不好的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借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从我们夫妻恩爱的生活当中，从我们亲子的关系当中，感受到相信上帝是多么的美好，并且羡慕我们，而且可以因此来相信上帝，归向上帝，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二十年前呢、大概二十年前我到过加拿大，那时是在多伦多读神学，那一年是我的安息年，那我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和太太一起吃早餐，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带子女上学啦放学啦。但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很普通的生活，竟然把那个房子租给我们的那位老太太，她羡慕到要命， 那有一次我们去交房租的时候，刚好他先生不在，那他先生不在，他这位老太太便用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用很羡慕的语气看着我们，然后对我们说，而且一边说，他说我的先生就从来没有像你这样对待过我。他说他们结婚这么久，然后说着说着他眼眶就红起来了，啊，还在我们面前哭。我告诉他说，夫妻要相爱，要建立美满的家庭，那是圣经的教导，那是我们基督徒要努力去做的。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非常重视家庭，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本来就是要建立一个家庭的，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如何建立美满家庭的教导，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想的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怎么样对我们子女的一个教导。教导子女这些年头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越来越不简单，那尤其青少年，我们就发现真的是很头痛。我记得我在我教会介绍过一本教导青少年书，可能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把这本书抄下来，它是 Eugene Peterson 写的《西奇满我家》。 Eugene Peterson 是被称为牧师的牧师哦，这个人很有分量，他写的这一本书，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在崇拜啊报告的时候介绍一下，结果一卖就卖了150多本，可见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需要是非常大的。圣经对我们教导子女有什么看法呢？我想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子女，要认识我们的子女，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子女。我们对我们的子女的认识是什么？到底是怎样呢？有些人说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你在上面画什么他就是什么，你怎样教他他就会变成什么。有些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子女里面本来就有许多的良善，做父母的责任就只是把子女里面的良善给引导出来就行了。弟兄姐妹，这些理论都没错的，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它没有完全的对。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问的是，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看我们的子女呢？圣经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没错，我们要细心保守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赐给我们的儿女，我们要保守它。但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对我们孩子的看法，这个看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这个看法我们每个人都忽略，常常忽略它。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台上讲，你知道是什么？答案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三章里面。罗马书第三章10-12节这么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怎么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的子女，你的子女是什么？他们是个罪人，他们都是个罪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幼，包括你，包括我的子女，没有例外，都是罪人，都是偏离正道的罪人。你和我，我们的子女都是罪人，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原罪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原罪讲的就是当一个人生下来，他就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的关系而有了罪，一个人生下来他是一个罪人。原罪论早在第4世纪的时候，奥古斯丁这位神学家已经把它给确定了下来。你知道奥古斯丁是怎么确定人有原罪吗？在奥古斯丁写的那一本书叫做忏悔录，忏悔录里面他提到他去观察那些小婴孩，他发现那些小婴孩，当某一个婴孩从另一个大人那里得到好处，比如说有另外一个大人在喂奶哺乳的时候，另外一个婴孩竟然会用非常记恨的眼光看着那个被喂奶的小孩。所以奥古斯丁说，这从哪里来啊？婴孩怎么会有这种记恨呢？谁教他的？谁教这个婴孩懂得这样去记恨另外一个婴孩呢？所以奥古斯丁说，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圣经讲得很清楚， 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这么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五十八篇第三节又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就便走错路，说谎话。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无论男女老幼，我们都是罪人，一出母胎就是一个罪人。小孩子不用你教他就懂得说谎，小孩子不用你教就会做坏事。我常常告诉那些怀了老二怀了第二胎的弟兄姐妹，我跟他们讲，我说你怀了老二，你要更加爱你的老大，因为老大是你子女当中唯一一个曾经单独拥有父母的人，你知道吗？老二一出来就跟人家 share 父母了，老大是单独拥有父母的一个那个人。而当老二生下来很自然的，或者甚至是你在怀老二的那时候，你就会比较照顾老二的，因为他比较软弱嘛，他比较小嘛，你很自然会把焦点转到老二的身上。这种情形老大一定发现，我告诉你，老大发现了以后坏事就来了，他会趁着你不留意的时候捏他一下，他会趁着你不留意的时候在他走路的地方摆一些 会敲破的东西在他前面给他去跌倒，你知道吗？孩子好邪恶哦。我教会有一对夫妇，做太太的曾经这样告诉我，他说当他怀老二的时候，他的老大就很严肃地告诉他妈妈说，他说你把他生下来我就把他从楼上丢下去，吓到他妈妈要死。他说还好他生的是另外一个性别，他老大是男的，他生一个女的，还好，他说还好，结果没有丢。他说弟兄姐妹，我们的子女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做父母的总以为自己的子女是个小天使。我们的孩子也的确像小天使，特别睡着的时候，哦，我最近问一个弟兄，哎，孩子怎么样？我说到底像什么啊？他说他睡着的时候像天使，睡醒就像魔鬼了。当他小的时候，不管你多么累，你心情多么不好，看到他的笑容，哦，你就好像在天堂里面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小天使，都不相信，很多父母都不相信自己的子女会犯罪，甚至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哎，你孩子做错什么事，他会说不可能的，我的孩子绝对不会这样的，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新加坡曾经有一个在理工学院读书的青少年到了中国去，结果在黑龙江被人家刺杀身亡。报道是说他在夜总会里面跟人家吵架，争风吃醋，被人家杀了。但是他做父亲的坚决不相信，他还召开记者会，他说我孩子怎么可能会跟人家争风吃醋，我孩子不会做这种事，他那个地方根本不是夜总会，我孩子不会去夜总会的，那是个 KTV。 很多做父母的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他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个小天使，天使怎么会犯罪？所以当你看到别人的孩子不乖啊，不要随便教导他，你随便去教导他，他父母不一定会感谢你，有时候还甚至管认为你多管闲事，严重起来还跟你结下水海深仇，我告诉你。同样的，如果你看到牧师啊、传道啊、他们的孩子啊不乖，不要太惊讶，因为那也是罪人，不要以为他们是圣人，他们不是，他们也是罪人。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不是天使，我们的孩子是个罪人，一个罪人我们要怎么样管教呢？要非常严厉控制责打他，叫他乖一点，叫他能够有好一点行为。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教导一个罪人？我们要再一次回到圣经，我们要了解一个罪人他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他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很多次，答案是什么？答案在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罪人其实他不想犯罪，但是他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弟兄姊妹，这个经验我们一定有的，我们都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这不单是你和我的状况，这也是我们孩子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痛苦，我们在他身上，在他身上有罪的这种瑕疵，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管，怎么样来管他，怎么样来帮助他，怎么样来教他。而我们抱在手上的那像天使一样，我们又惊又爱的那心肝宝贝，他是像你像我一样是个罪人。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不是打他骂他，而是用正确的方法帮助他。我们都是罪人，即使我们的心是好的，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不要因为看到子女犯罪就犯错就打他骂他。很多很多父母生气起来的时候会这么说，他故意的，他故意的，他就是这样要对我。不对，他不是故意的，他是身不由己，他是被罪所辖制的。所以你处罚他，你说要打死他，把他打个半死，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他的困难，他有他的困难，因为他是个罪人。那罪人需要什么？罪人需要耶稣，罪人需要耶稣，唯有耶稣能够救罪人。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不明白，就会常常苦恼，怎么我管我的孩子管来管去管不好。对不起，请原谅我这么说，你不会管好的，因为你不是耶稣，你不是救主。所以我说我们要教导子女，第一步带领他信耶稣，带领他信耶稣，让他的生命被圣灵来掌管。唯有当圣灵掌管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有改变，我们才有把握可以教好我们的子女。教导子女，我们要把他先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样我们才能够教导他，要不然很难。教导子女，我们要注重的是他的内心过于他的行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么说，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要我们注重的是内心，但是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注重的是他的行为，却不注重他的内心。行为好不代表他的品格就好。有很多做父母的在管教孩子的时候看众人说，诶，功课做完了没有？诶，为什么还在玩电脑啊？你这样怎么可以进名校啊？那考99分还有一分在哪里啊？很多行为好的子女到最后他做出来的却是令人目瞪口呆的。诶，有一个人叫钟爱宝，大家知道钟爱宝是谁？有没有听过？没听过这个名字啊。钟爱宝在新加坡很出名，他的父亲是一个日语的教师，母亲是一个钢琴的老师。他成长的环境非常的单纯，从小就在一个敬虔的天主教 的家庭里面成长，一直都在一间修道院办的著名的女校里面读书。青春期的时候几乎没有接触过任何的男性，他在许多亲友的眼中他是一个行为非常良好的人，但是他竟然在十个小时里面和90个男人发生了251次的性行为，整个过程用 video 拍下来，惊世骇俗，想都想不到。弟兄姐妹，我们教导子女要改变的是里面的，而不是外在的这个行为表现。做父母的要让孩子认识到罪的可怕，认识到罪有什么后果，认识到罪要付出的代价。圣经讲得很清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们教导我们子女不要只看到今生的后果，要让他看到来生里面有一个可怕的结局。做父母的如果不看重这圣经的教导，没有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他在永世里面那种咒诅和审判是可怕的，那是你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 父母不让孩子知道罪的可怕，子女就不觉得他需要耶稣，子女就不觉得他需要十字架的救恩。他可以在教会里面长大，他可以听很多的故事，但是如果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有一天他仍然要面对的是上帝的审判。教导子女，带领他信耶稣，使他罪得到赦免，可以被圣灵掌管，生命得到上帝的改变，这是我们做父母要做的第一步。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二步，就是要帮助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成圣的生活。成圣的生活需要一辈子的功夫。我们教导子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说教导子女最终的目的是他乖听话，好好读书，可以进好学校，毕业后得到一个好的职业，然后娶一个好太太，或者嫁一个好丈夫，将来孝顺我，让我安度晚年，这就是我教导子女最终的目的。我们有许多人教导孩子就是这样，所以当你孩子不读书，你就很紧张，你就骂他，这表明是我们的看法。当他找伴侣的时候，你更紧张啊，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我们紧张的不得了，证明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看重的是这一切。我们基督徒教导子女，目的是要他得救，改变他里面的人，然后用圣经的话帮助他成圣，让他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让他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让他能够在这个末日的时候为主做见证。当我们这么样去做，我们就是帮助他在荣耀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要教导子女达到荣耀上帝这个目的，圣经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教导。在刚才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读的经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而警戒养育他们。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更直接的翻译是这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挑动儿女的怒气，要照着主的教训训练和教导他们，借着训练和教导把他们养大。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的重点是把他们养大，把他们养大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是主动积极的，而不是一个被动的状态。你是否有注意到我们今天许多孩子被养大，其实不是父母养大，是这个社会，是他的环境，是他的学校，是他的朋友，甚至是电脑女佣把他养大了。但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一个父亲要接着教训，接着训练，接着教导，把他们养大。把子女养大是父母的责任，必须是主动积极的，不要寄望别人，不要寄望教会的主日学。孩子不好就哎呀，教会主日学不好，牧师好难做。你要把孩子养大，我们看到孩子不好常常有许多借口，我们说哦，因为他学校不好，哦，因为他交了坏朋友，哦，因为他迷上电脑。那为什么他会受到这些事物的影响呢？追根究底，是你没有照着上帝给你的责任，你没有按照主的教，没有按照主的教训把应该教导你子女的教导给他，你让别人替你做这件事，结果你怪的不是其他人，你不能怪其他人，你只能怪你自己，把这样一主权给交了出去。我们在教导子女的时候要主动，要积极，要有目标，然后定出一些方法，安排一些计划，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可是今天其实很多父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我们完全没有一套计划，完全没有一套想法，我们总是采取机会教育。孩子不肯读书，哦，我们就看到哦，楼下有人在扫地，我就跟他讲，哎，以后啊，你不读书啊，就像那个啊，我们都是这一招了，我们都是哎哎，孩子不肯吃饭啊，我们就哎，警察来了，你警察来了。现在的警察越来越亲民，所以我教会的那些姐妹哦，看到孩子不乖啊，他们说哎，牧师来了。关我什么事？我有那么凶吗？弟兄姐妹，我们教导子女要有计划，不能等到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才来想办法补救。我们要主动积极的把主的教训教导给我们孩子，把他们养大。要怎样主动的教导我们孩子？第一， 我们要能够以身作则，我们不能告诉我们子女做我说的，不要做我做的。我们常常讲啊，我不要看我，我讲了你照做去做就好。我读过一篇短文，是一篇俄罗斯的短文，讲到一个父亲，他酗酒，他不得不喝酒，每天都喝酒。有一天下着大雪，这个做父亲还是想要去喝酒。当他的脚一步一步的踩在那雪地上的时候，留下一个一个的脚印。忽然间他听到他子女的声音，他回头看，他的孩子正按着他脚步一步一步的跟上来。他父亲走一步他就走一步，他父亲走一步他就走一步。这个父亲忽然间吓了一跳，原来他的子女就是这样效法他的，就是这样跟着他的脚步来走，而他正要去喝酒，他岂不是在引导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去酗酒吗？圣经告诉我们的子女，我们教导子女要以身作则。我常常在那些子女要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父母亲，我说你本身不能缺席崇拜会，即使你要上班赚钱，你要去旅行，甚至你孩子明天有考试，都不要不来崇拜会。你如果不来崇拜会，你等于告诉你孩子，有一些东西比崇拜会来得重要，有一些东西比敬拜上帝来得重要。有一天当你的孩子心里面感觉到有某一样东西他认为很重要的时候，他就不再来教会了。第二，除了以身作则教导，我们不可顺其自然。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爱上帝，我们灵性好，我们的子女榜样就行，我们做他榜样就行了，他会跟上来的，不用教导。圣经讲要教导，不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子女就像我吗？不，圣经从来不这样告诉我们。圣经要我们以身作则，圣经也要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不要顺其自然。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大卫是一个很爱上帝的人，大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君王，大卫是被圣经里面唯一除了耶稣以外被称为讨上帝喜悦的人。但是大卫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父亲。当然除了他本身没有好榜样，他本身有一些，因为他玷污了别示巴，他在暗中还暗示人把别示巴的丈夫给杀了。在教导子女的这件事情上，大卫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方法。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当大卫的儿子暗嫩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的时候，大卫当作看不到，假装没看见，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在教育儿女的事情上，大卫是消极的。结果他玛的亲哥哥亚撒龙把暗嫩给杀了，而在面对他儿子自相残杀这件事情，大卫也没有处理，大卫仍然是顺其自然。结果这件事越闹越大，最后亚撒龙谋反，大卫的国度差点动摇，亚撒龙更在他得胜的时候公然玷污大卫所有的妃嫔，最后亚撒龙被大卫的将军约押杀死了，悲剧收场。这是做父亲大卫的责任，教导子女以身作则，更要有主动计划的去教导，否则可能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我要说的，我们传统的家庭教导儿女常常是母亲的责任教导儿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刚才那些经文讲得很清楚啊，他没有提到妈妈的，他提到爸爸而已啊。他说你们做父亲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教导子女是父亲的责任。我们总以为小孩子是妈妈的教导，但是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教导子女是父亲的事。在子女小的时候比较多时间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将来子女管不好，上帝要问的不是妈妈，是爸爸。当然这不是说妈妈完全没责任，不过今天给大家刚才举手的母亲轻松了很多，对不对？啊，原来不是我的事，原来是他的事。 圣经很清楚，做父亲要负起这个责任。今天的父亲很忙，忙得不得了，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非常少。今天这个时代被叫做有双亲没父亲的时代，双亲都在，但父亲从来不出现，所以叫做有双亲没父亲的时代。子女需要父亲的，男孩需要父亲，因为父亲可以让男孩知道怎么做一个男人。女孩需要父亲，因为父亲可以让女孩知道怎样和一个男人来往。孩子需要父亲。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是最有价值的，作为父母的，尤其是父亲，必须把时间给你的子女，不要在家里任何事都怪你的妻子。上帝让你做你妻子的头啊，就是要你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不是让你来指责别人的，也不是让你只是单单来赚钱而已，而是要你负起这一个责任，负起家里面一切的责任，因为你是一家之主。所以弟兄们，如果你过去不是这样，麻烦你从今天开始悔改。我们基督徒必须注重家庭，因为家庭是我们天父所重视的。盼望在这个母亲节里，我们能够按着主的教训，接着训练和教导，把我们的子女养大，让他们荣耀天父，建立美满的家庭。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为这你自己给我们的话来感谢你。你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真正最大的需要就是主耶稣，因为我们都是个罪人，在我们里面有着那罪性，若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他，我们把他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活不出一个新的生命来。因此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懂得把他引到你的面前，好叫他们亲自跟你建立关系，好叫他们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你自己能够借着圣灵掌管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生命可以得到成长。也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懂得以身作则，懂得怎样把你的话教导给孩子们，主动的去培育他们。我们交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哈，借着那个江永忠牧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智慧、这么有分量的教导，我觉得我们的神阿爸父神真的是很有幽默、很有智慧，也很有怜悯的一位神。他选择让张牧师在今天这个母亲节给我们递来这样的信息哈，我们在座的母亲都是特别的蒙福的，因为你看他给我们放了一个假哈，那么重的托付最后落在父亲身上。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铺垫，因为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庆祝父亲节。如果我们在座的父亲做弟兄的父亲，他们能够得着今天神给他们的教诲，我们在座的母亲真的是格外格外的蒙福。但是真的教养父亲就是一个家庭，刚才张牧师说了，这个神对我们的祝福，对我们的心意是希望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家庭当中都有和谐美满的生活。所以母亲的职责，我们做辅助的、做喂养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么多的智慧的信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回去好好的研读我们这一部圣经，这个人生的宝典，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灵。当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先了解了神的话语、神的劝诫神的教训，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来教养我们的儿女。那我们一起来起立，用这首歌《你的话》来回应。
们感谢天父今天特别眷顾我们，在这么美好的一天差派了他忠心的仆人张牧师来从远方来到我们这里分享神的道神的话语，好像这里告诉我们说让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要藏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藏在我们的脑袋的当中，让我们常常纪念常常记住，这样还不够，圣经说要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道神的话语从心里头行出来，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实践在我们的工作，实践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这些张牧师他今天语重心长的话语来劝勉我们的话，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但是他所讲的道都是很稳重的，都是很重要的。我今天早上我听张师母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来了好几天了，今天他才把时差调整好了，就睡觉没问题了，可是明天他们就回去新加坡。感谢主，相信神要继续使用他们，祝福他们的服事来荣耀我们的主。但是张牧师今天提醒我们的道神的话语，但愿能够藏在我们的心中，藏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上，以至于我们能够荣耀他，在我们生命里头，在我们家庭里头来侍奉他。我们再唱一篇好不好啊？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给我们的平安，每一天都与你们同在，与你们的家庭同在，与你们的儿女同在，也与我们众教会同在，也与张牧师师母和整个家庭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